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读《红楼梦》看诗词吗？就是你们看不看那些联句啊、作诗啊？我小时候啊，一碰到这些情节就跳过去了，看不懂嘛，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啊！人家在那儿开玩笑啊，笑得不行了，自己看不懂，特着急。后来中学的时候，长大了一点了，有了一些些古文知识吧，就觉得哇，这又是一个世界啊，又是一个乾坤。今儿咱们就聊一期啊，聊一期跟作诗有关的回目。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天下雪了，下的雪非常大。第二天啊，他们就约了，约在卢雪眼作诗。宝玉一晚上没睡着觉，睡不好，惦记着明天的事儿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第二天要春游了，第二天要去哪玩了，头天晚上肯定睡不好，朦朦胧胧的觉得外面特别亮，是从地上反射出来的亮。因为它还在下雪嘛，就还不是晴天。从玻璃窗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地上有1尺多厚，天上还在飘着，宝玉就特别开心，就赶紧洗漱。然后一出去，哇，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走至山坡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闻到一股寒香，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10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精神，好不有趣。宝玉特别开心，就直接就奔卢雪眼了。他就忘了这是早晨，人家没有起那么早的啊。人家跟他说："你晚点来吧，人家姑娘们吃了饭才来的，你还来太早了，你堵门来了。"然后宝玉呢就赶紧去他奶奶那儿吃饭去了。路上呢又碰见一个心急的，作诗这个事儿谁还心急啊？探春，探春也很心急。探春围着一个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兄妹两个人就一块儿去了贾母那儿。下雪天啊，贾母这儿的饭还是很不错的，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就想啊，你说这是什么饭？应该是早饭吧？早上起来就吃这么好啊？牛乳蒸羊羔，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新鲜的鹿肉。但是宝玉吃了一个什么呢？书上写得很清楚，吃的是茶泡饭，就他拿茶泡了一碗饭，吃了就走了。你说这真爱诗啊！你要搁我，今儿做不做诗不重要了，牛乳蒸羊羔、鹿肉2份 double 好吗？宝玉就吃茶泡饭，他奶奶说："哎，一看年轻人就想着玩着呢，给他带一块吧，啊，带块鹿肉吧。"然后画面一切呢，就切到卢雪眼来。大家陆陆续续在各自那儿吃完饭以后啊，就来到卢雪眼了。李纨是组织者嘛，他就开始点人儿。但是点来点去，发现少俩人，就湘云跟宝玉去哪呢？林黛玉最了解他的宝哥哥，他就说啊，湘云跟宝玉两个人不能到一块儿去，到一块儿去他俩肯定得出事儿。哎，果真就有人说了，这俩人要合着吃生肉呢。哎，果真他俩就烤肉去了。在卢雪眼的这个聚会啊，烤肉啊，他们还是想着叫凤姐，所以呢，凤姐就打发平儿来跟你说一声，最近年里了，正忙着呢，年底了，事儿比较多。湘云见了平儿之后呢，就赶紧把她拉着说："你不要走，咱们一块儿玩，一块儿吃。"平儿也非常年轻啊，年轻人爱热闹爱玩啊，索性也没什么事儿，就坐下一块儿吃吧。这老妈子们就拿着铁炉、铁叉，还有铁丝蒙，铁丝蒙跟咱们今天那些烤肉那个上面的架子差不多啊。然后就开始准备烤肉了。湘云说了啊，我吃这个肉啊，必须得有酒，吃了酒才有诗，要不是这块鹿肉，今天我断然做不了诗的。宝琴呢，走南闯北，见过的世面比较多，但是像湘云这样，她可能也没见过，所以呢，她就很开心，一直在墙根那儿咯咯咯看着她云姐姐就笑。然后湘云说："你笑啥呀？你过来，咱们一块吃。"宝琴说："我不吃，感觉快脏的。"宝钗说："你吃去吧，挺好吃的。你林姐姐是身体弱，吃了不消化，不然她也爱吃。"就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宝琴还是挺崇拜她林姐姐的。这里面有两个小插曲，第一个小插曲呢是，平儿把她的镯子摘下来放在那儿给丢了啊！当然，我们作为读者，我们都知道是谁拿走了。凤姐呢也非常清楚，她就说："你们先玩吧，这个镯子我肯定能给她找出来啊！"当然，凤姐找镯子那办法，那后来凤姐说过一回，听着就很恐怖。第二个小插曲呢，凤姐也兴致大好，要联句了。她叫祭景联句嘛，要写这个大雪，她还献了一个韵，二萧韵。大家注意啊，《红楼梦》当中一写作诗，林黛玉就会非常兴奋。你仔细看一下啊，就林黛玉平时话特别少，但是一到作诗这儿，林黛玉突然就感觉好像她那个发条就噌就上紧了，话变得特别多起来。刚才还跟史湘云斗嘴，说卢雪眼遭了灾了啊，为卢雪眼一大哭。
罢了，今日卢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卢雪庵一大哭。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像你假清高，我最讨厌了。
忽然从一个哀人变成了一个伊人， 你注意到啊，在《红楼梦》当中，凤姐跟林黛玉的互动其实特别多，而且经常是在一群人当中互动。比如说之前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次凤姐说那个茶的事儿，说给你们送了茶，你们喜欢不喜欢？宝钗就说一般，林黛玉就说特别好，特别喜欢，
就是颜色不大好。
那可是仙楼进贡的茶呢，我品着倒不如我每天吃的茶好。
我吃着倒觉得这仙楼国的茶挺好。
你爱吃，我那还多着呢。
那我就叫丫头去拿了。
不用，我派人给你送来。啊，我还有件事求你呢。
你们听听，吃了他们家一点茶，就来使唤人了。
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
所以这次凤姐一起头，一夜北风景，林黛玉就说话了。其实啊，这句话在原文当中是谁说的不一定，他就说众人听了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这就是大家说的一个话。但是你看在影视剧当中啊，这句话让林黛玉说出来，我就想当时在分配这个剧本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分配给本来固然就话很多的湘云，或者是性格比较直爽的探春，他分配给了林黛玉，但是大家就那么的熨帖，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设定，我们从情感上已经非常接受在林黛玉在作诗这个情节当中进入她的心流状态啊，进入她特别高兴欢乐的一个状态当中，她就是话很多的。后面作诗也是连句开始了，很多人都写了句子，我说几个我比较喜欢的啊。第一个是李文和邢岫烟，叫寒山已失翠，洞浦不闻潮，就是写山写水的，上有积雪下有冰封。但是它好就好在哪儿啊，本身是个静景，但是呢他用这个否定的说法把这个动态和颜色说出来了，以有色写无色，以极动写极静。他不写山有多白，他写山失去了翠色。他不写这个河被冻得多么的冰冷，他写的是我们听不到潮声了。这两个否定把声色动静全都给写出来了，这个很有巧思。然后再说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句子，就是本来啊大家是一上句一下句，每个人连一句起一句，连一句起一句，但是后来呢史湘云啊林黛玉啊他们就玩嗨了，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这样来了。然后宝琴的年纪小，看着两个大姐姐玩她也很开心，就加入了进去，整个就非常的热闹。到高潮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林黛玉说了一个叫莫咒山僧扫，宝琴连忙对了一句埋琴稚子挑，然后这句史湘云就笑得不行，一边笑一边念了一句大家都没听懂，就是你说了个啥再说一遍。从表层上看啊，这句对的很有趣啊，就是一个老头一个稚子，你的扫雪的笤帚被雪没了找不到了，我的琴也被雪埋了也找不到了。再往深一层呢，这里面有个用典，就是这个稚子挑，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钱的特别高贵的人，我都知道叫孟尝君嘛，死了以后叫孟尝君啊，当时咱们就管他叫小田吧。小田呢家里面特别的殷实，当官也当到极大。有一次呢，一个音乐家叫雍门舟，他弹琴弹得特别好，孟尝君说，先生你弹得这么好，你能给我弹一曲吗？据说你的琴声非常的悲壮，闻之使人落泪。然后这个音乐家就说，你现在啊人生春风得意，我弹得再悲壮你也感受不到，我得先给你讲个故事。就讲了妙玉的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千年铁门槛和一个土馒头的故事。他就说，你想象一下啊，千秋万岁之后，你这儿这些高台楼榭全都没有了，你的坟墓已经荆棘丛生，还住着疯狂动物城的主角。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他在你的坟头走来走去，偶尔还唱几首歌，看到的人啊都非常悲怆啊。这就是说我们的啊，因为千百年后不就是我们吗？然后我们呢就说，哎，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当年孟尝君的墓葬，他当年多么多么有钱，你看现在终须一个土馒头吗？孟尝君听了之后啊眼泪盈眶，这个时候马上雍门子舟就开始给他弹琴，这就是所谓的稚子挑。但是请注意啊，这里头没有雪，所以有人还说这个是不是李琴稚子挑，不是埋琴稚子挑啊？这就是薛宝琴厉害的地方，他本来其实没有什么雪，但是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李琴弹琴就改成了埋琴，他就说这个琴啊给掉到雪里面了啊，被雪埋起来了。而且据说啊这个琴曲啊，就是雍门稚子舟弹的这个琴曲，它就是白雪之调，非常有趣的化用了一个字，一个埋字和前面的那个墨字，它给对仗了。这个稚子挑这个典故和之前的山僧有对仗。我顺便说一句啊， 这是传说野史啊，信不信由大家。就是这个孟尝君啊，他其实是有后人的。传说这个孟尝君的后人啊，后来改了姓了，姓什么呢？姓薛。当然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他们在非常高兴的非常嗨的时候，他们吟出了一个带有谶言的这个句子，也有可能。史湘云就笑得不行了啊，就觉得你这个魔改典故很有意思，他就一边笑一边说了一个石楼闲睡鹤。当然其实史湘云啊，他就不笑，他估计说的也不是很利索，是吧？史湘云的这个口音啊，咱也不知道他把这句话说成啥了。他不是不会说二哥哥吗？那他是不是把石楼闲睡鹤说成了石楼闲睡嗨？不知道啊，瞎猜啊，反正就是大家没听懂，他又说了一遍。
石楼闲睡鹤。
什么？你说什么？说什么？
石楼闲睡鹤。
静静暖亲猫。
然后下面一句我就特别喜欢，林黛玉她对了一句叫静静暖亲猫。不瞒大家说啊，这是我整个《红楼梦》的诗句当中最喜欢、觉得最有趣的一句。其他的什么判词的隐喻啊什么，这句我每次都想笑。石楼闲睡鹤，一种特别苍凉的啊、古朴的一个形象，突然变得萌萌哒，用毯子给猫取暖。它就跟前面的那个山僧扫，一个苍凉的老僧在扫雪，和稚子挑结合在一起了。都是前面很苍凉，后面马上戏谑，就有点像咱们有时候，比如说前面聊的还是挺上价值的，突然结尾处来了一个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片尾曲整活，就那个感觉吧，就主打一个反差，就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连，连到最后呢，发现宝玉连的最少啊。其实中间宝玉还有一度呢想插入进去，为啥呀？因为这个连句连到最高潮的时候啊，是林黛玉、薛宝琴还有谁啊，薛宝钗他们三英战吕布跟这个史湘云连句，宝玉呢就来助阵，他想我中间插一句，然后让史湘云啊想一想，别让史湘云就是连不上来，给他一个想的时间。但是被史湘云嫌弃了，甚至说你起鞭子去啊，你不要捣乱啊，你不要扰了我的诗心。而总体来说，可能就是贾宝玉像我们一样吧，吃瓜群众就看得有点愣愣的了。李纨就说罚你干嘛，罚你去妙玉那儿折一枝梅花来。这对宝玉来说这哪是罚呀，这不是给我一奖励吗，给我一机会跟妙玉聊天，他就去了。这地方我还要讲一句林黛玉啊，就是李纨本来要派人跟着贾宝玉去找妙玉借红梅，然后黛玉呢就拦了一句说不必，有了人这个红梅啊反倒借不来了。我看过有一些解读说这个时候林黛玉吃醋了啊，又开始点的那个贾宝玉呢，其实并没有。这是第五十回，大家注意一下，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互相试那个感情啊，互相吵架，那个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早已经没有这些嫌隙了。你看史湘云跟贾宝玉他们去烤鹿肉的时候，林黛玉也心里非常清楚，她也是这句话说这两个人不能在一块儿，在一块儿一定要生出事故来，但是她也不是吃醋的心态。但你说是不是本来就没事儿，所以林黛玉看得很清楚不吃醋呢？不是这个道理，吃醋不吃醋跟有没有事儿根本就是两回事情。不是说你非得有事儿才能吃醋，很多人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啊，说只要我跟谁谁谁没事儿，那么我的伴侣不管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他就不应该吃醋。这种其实就不是说什么情商高低，这脑子逻辑就是混乱，你们有没有事儿跟人家吃不吃醋根本就不挨着，这完全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情感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反过来说，你难道以为你俩非得有点事儿的人家才会吃醋吗？那个时候人家就不吃你醋了。最早的时候啊，因为金麒麟事件，林黛玉还曾经担心过，里面有她的心理描写，说就害怕这两个人因为一些小物件啊暗生情愫。但是后来听到了贾宝玉的表白嘛，她其实也是心里面也很放心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林黛玉啊，她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啊你们没事儿，或者说我就豁达，不是，她是已经跟宝玉的情感，包括对自己情感的信任，这个很重要，对于自己的情感的信任，就她认为我们这个感情啊，这个稳固的来源不是在说贾宝玉你会不会跟别人在一起，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这个水平，我跟你的这个意识形态观念的这个构建已经很高了，就是这份自信不来源于我的男朋友对我的承诺，而来源于我自己对于这段感情的认知，这特别棒。所以我不敢说这个时候妙玉对于宝玉来说他到底有没有那层意思，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啊，说妙玉这个时候对宝玉有没有意思，但是林黛玉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个并不需要我再去小性了，并不需要我再去跟贾宝玉来一番拉扯。 当然这也是他们做完了祭景连句，咏完了这个雪景之后，我整个人还在这个心流状态之中呢，心情特别好，谁还管你呢？开句玩笑说，你贾宝玉爱干嘛干嘛。整个这个雪景连句，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句是什么呢？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有人说不对啊，你这主席诗词啊，这哪是卢雪眼祭景连句啊，主席很爱看红楼梦啊。大家看一下这一句，叫拂向千峰突，蛇盘一径遥。这是心胸豁达的史湘云济世之恢宏，我认为是整个这个里面最高的。拂向千峰突，盘蛇一径遥，我每次读到这一句都能想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种气势来源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也来源于充满魅力的中国古典文化。好，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你有没有父母兄弟姐妹？谁是知疼知热的人呢？
沾湿双眼沾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然痴关心你，无尽长夜
我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想，
怀念 你
何苦去回
他方天
渐长，
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